今天早上非常的开心，我们可以有机会在一年的开始，2022年，一起来分享神给我们最宝贵的话语《启示录》。那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信息啊，是整本《启示录》，所以这个标题叫做《启示录速览》。谢谢斯班、Karina 和丁香都把时间给我。因为我要在12:15结束，所以蛮好的，刚好还有整整一个钟头，可以给各位能够希望清清楚楚的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给你们做一个速览。启示录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大家都知道的，圣经的第一本书是创世纪，讲到神创造整个天地，创造整个人类和他的计划。那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本书，那我们常常都知道啊，最后的事情都是交代的最重要的，各位都清楚。那在这本启示录，我们来想想看，当时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情形啊，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写的？我们当然都知道历史背景，约翰他这个时候是主后的大概96年了，你看主耶稣已经离开地上，主耶稣是离开地上30年，所以到那时候将近都已经70年了。那教会也都成立在那里，也都那么久了，尤其以弗所的教会亚细亚教会是保罗他第三次或第二次宣教成立的，到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已经都40-50年了。所以在那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罗马政府开始要大大的逼迫基督教，逼迫信徒。尤其我们读历史会看见，在约翰写完启示录大概主后的96年左右，从那时候到300年，有200年的时间，就从约翰他写完启示录到300年，历史告诉我们教会经过了8次，前前后一共10次啊，在约翰时代已经经过2次尼禄和这个皇帝啊，和窦敏先皇帝的逼迫，很大的逼迫。但是更大的逼迫是在约翰的下200年，有8次的大逼迫。所以神就已经预先预备了约翰把这个启示录写下来，就让弟兄姐妹，让教会在面临最大的困难的时候能够知道神掌管一切。整个启示录就是讲神掌管任何的事情，掌管将来的，掌管任何的敌对势力，没有可以胜过神的。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是一个神最后得胜，你看是多么鼓励的。那在这个约翰写这个启示录，其实我想到一个小故事啊，所以我停顿了一下。有一个小女孩，她去参加儿童主日学，回家以后啊，很高兴。她爸爸就问她说：“女儿，你今天上主日学上的什么课？”她说：“老师跟我们讲启示录。”她说：“你都懂了吗？”“懂了。”哇，她爸爸吓了一大跳。她说：“我都不懂，你怎么会懂呢？那你告诉我启示录是讲什么？”小女孩就说：“启示录就告诉我们，基督耶稣得胜，要永远作王。”哦，原来这就是启示录，所以神就预先告诉，不管在任何的困难环境，任何的世代，敌对的势力再强大，可是跟随主的人跟主一样是得胜的。这就是给我们的鼓励。再加上当时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刚刚讲教会已经存在那么久了，教会的内部变成什么？冷淡冷漠，教会的外面有这个异端侵扰。所以约翰这本启示录，神让他写的是对历世历代，从当时的教会还有对我们是这么重要。所以当我们来读启示录的时候，弟兄姐妹，是给你一个绝对的信心。今天你看这个环境是很不好，你看这个灾难疫情还没结束，希望今年结束，谁知道。经济也是不好，国际之间的政治你看也是很混乱的，又战争，还有国内也是这么混乱，治安也不好， 再加上各种的情形，那我们基督徒就心里想，我们会不会活得很失望了？所以告诉你，今天我们来读启示录，素来告诉你不是的。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一切的事情，神掌管一切事，你跟随他是绝对得到安慰，得到保证的。所以这是一个先决，我们需要知道启示录。好，总而言之，启示录呢，它告诉我们，尤其这本书的重要性啊，圣经没有其他一本书像启示录在告诉我们。你看在第一章第三节就说，练这书上预言的，还有不但是练啊，我这里省掉，就是要听还要遵守，是有福的。弟兄姐妹，我们人人都希望有福，你要怎么有福了？除了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告诉我们这个什么八福，启示录也告诉我们有七个福。他在一开始还有在结尾的时候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你看耶稣基督在开始在结束，就今天告诉你，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来好好的听，听了回去你不了解再去研讨然后去遵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绝对有福的。所以这本书是那么重要，而且书上说不可以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换句话讲，启示录是写给你和我们，因为日期近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本书。好，这本书就是让我们知道了。那这本书呢到底在讲什么？一开始我们刚刚读过，就这本书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原来这本书啊，它的整本书就是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原来什么叫做启示？启示的意思就是过去没有封起来的，现在把它打开，叫做启示。就是说我们过去不知道的，现在主耶稣告诉我们。那启示录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注意，是不是告诉我们说约翰的启示，也不是告诉我们其他的事情，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整本启示录就讲一件事，就是讲关于耶稣基督。那从耶稣基督的启示，也包括整本启示录，就是说这个启示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你记得，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每一件事每一个记载是从耶稣基督给你的，而且呢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是这么重要的。那这本书呢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啊，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你看一开始我们刚刚就读过，是神赐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赐给一个天使，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人家说可能就是加百列，加百列再给约翰，约翰再写信给七个教会，七个教会再给我们。你看原来要经过这个层次的，从神到耶稣基督，从神到耶稣基督，到天使，到约翰，到其他的仆人，这个一个传的。那这个启示是怎么重要性呢？一开始就讲到是必快成的事。原来启示录告诉我们的是三件事，一个就是一定，必就是一定会成就的。你读启示录每一件事你要放在心里，是一定的，而且快是什么？很快的，神的时间是很快的，很快就来了。然后成是什么？应验的，就是一定会成就的。所以这本书呢，它是必快成，你就知道它的重要性。我们读书是要有一个紧急性的，要赶快的把它快快的听，快快的接受，快快的吸收。那这里面主要是讲什么呢？讲神的道，神的道，耶稣基督的见证，还有约翰的见证。所以这本书就很清楚啊，你可以看见这本书是让看见，它是说要把约翰你要所看见的写出来。所以这本书是什么书？是一本图画书。因为我们在启示录等一下看下去很多的图画，而且这里面啊也讲到49次约翰说我看见，所以我不小心一碰它就会大起来啊，那没关系。它是讲一本图画书，约翰有49次讲到我看见， 那每一次我看见就是新的一件事情，也有那个28次讲到我听到，你看我看见我听到加起来77次。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这个启示录，我会给各位一些图片，你一边看一边听，这是一本图画书。我们都喜欢看漫画啊，尤其日本很多漫画书，漫画书让我们更能够生动，而且不经过这个文化的这个没有什么文化差异，你可以随时随地借着这个可以抓住它的生动的图片，而且是一本祝福的书。我刚刚讲过，因为你读这本书的就是遵行的，就有福的，而且是一本预言书。这本书里面再三的告诉你，这些都是将来要发生的事，但这个预言书是告诉你一定会成就的。所以你记得启示录有三个 P 啊，第一个叫 picture， 就是图画书；第二个叫 profitable， 就是你读这本书对你是有福的；第三个叫做 prophecies， 就是一本预言书，将来会成就的。所以有这个概念。好了，那这本书是写给这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也就是今天在土耳其，是当时的实实在在的七个教会。那下面呢，很快的讲一下这本书。约翰最先开始，你看光是一个祝福啊，约翰就把这个祝福这个每一个弟兄姐妹，七个教会，这里面就让我们学到很多功课。他说什么？他说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等等，还有在他宝座前的七灵，并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赐给你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有福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有恩惠，恩惠就是我们不配有的，神给我们。然后我们有什么？有平安。平安是人人都需要的，世人没有平安，但是我们有了恩惠，神给我们恩典是因，我们平安是果，我们是那么有福。那这里特别讲到你的恩惠和平安从哪里来的？从三一神给你的。哇，不得了，约翰这里的祝福啊，是别的圣经没有给我们这么特别的。他这个祝福是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就这位神是创始成终，永远不改变的。他把这个恩典平安给你，就是永远到永远。然后从宝座前的七灵，就是讲到圣灵。你说为什么讲七个灵呢？是有不是七个灵，七在启示录是代表完全，启示录讲了40几次，七代表完全，它是完全的灵。而且如果你回去，你可以记下来，你看以赛亚书11章第2节，就讲到圣灵有七个不同的性质本质，有智慧的灵，有公义的灵，有敬虔的灵等等。所以这个祝福给你是从三一神的父神圣灵，还有了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又是谁呢？他告诉我们，就是那诚实的见证，诚实的见证，而且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是胜过一切死亡的。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胜过死亡，而且做世上君王的元首，他掌权直到永远。那这位耶稣基督他又告诉我们，你看多好，他爱我们。耶稣基督这个爱啊，他今天爱你，这个爱是现在世，就是他永远不改变，他爱你就现在一直爱到永恒，而且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罪恶里释放出来。你看我们从罪恶里面，我们被罪恶捆绑，但耶稣把我们释放出来，而且呢让我们可以在他做神的国民，在神的国度做祭司，把我们提得那么高。你看耶稣过去怎么拯救我们，现在怎么爱我们，将来怎么，也包括现在怎么提升我们，这就是我们得到的福分。亲爱的弟兄姐妹，光是这几节经文就让我们已经看到神对你的爱是那么的大。然后这本书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下面他把这个祝福讲完了，就说这本书的中心就是主耶稣要来。他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弟兄姐妹，主耶稣第一次来，就像你们刚才的祷告，是成为羔羊为我们舍罪，救我们脱离了罪。可是别忘了，主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再来是做王，而且他再来的时候是 赏善罚恶，对爱他的人我们是得到荣耀，对那些敌对他的人众目都要哀哭，因为他们敌对他。然后他说这话是真实的，就是这是确实的，阿们，诚心所愿。我相信这个是约翰的诚心所愿，也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人人都希望主啊你快点来。然后他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神说他创造了天地，他要完成他开始的计划，他一定完成。所以神他的永世的计划是不打折扣的，他对你和我们的爱和计划是不打折扣的。好了，这就讲完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花那么多时间，因为他就把整本书的中心都已经告诉我们了。那下面我们就要继续讲这本书的内容了。那这本书当然我们都知道写作的背景，就是这位约翰我们的弟兄，他是为了传神的道，为了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被当时罗马皇帝处罚他放逐在巴摩海岛。所以他先告诉你他是一个流犯的囚犯，可是他去做犯人不是犯了什么坏事，而是为耶稣做见证。他就说啊，在主日，我们相信就是主日啊，主的日子，他在那里呢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吩咐把它写下来。所以这是讲到他的背景。那这个巴摩海岛呢，当然各位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去参观，等到疫情结束，我也还没去过啊。那他在这个在今天的土耳其的这个外面巴摩海岛啊，那这个他说这个主日呢，他听见有一个大声音。你注意啊，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讲的是一个图画，你不但在听我讲，你脑筋要有一个这个图画，你要一个图画就想到约翰在那里被放逐，那时候他很老了，将近94岁了，还要在那里搬这个石头凿弓，也很辛苦的，然后又很孤单，可是他又不孤单，为什么？因为他天天跟主在一起。在那个主日他听见后面有一个大声音，你就想到哇，一个大声音，他就回头，好像吹号声音，看见什么，听见有声音说你要把这个信啊要写给七个教会。他就回头一看，看见什么？看见七个灯台。我讲的启示录很多的图像啊，那个图像都是灯台，一看就知道是发光的。那这个灯台是什么呢？在灯台中间啊，有七个灯台，代表七个教会，也代表完全的。看见有位人子，这位人子当然就是这位主耶稣，他是复活的，向他显现。当然我就不再描写了，这位复活的人子他的神性是那么荣耀，像太阳一样，他的人性，他说我是啊，曾经死过，但是现在活的。你看主耶稣胜过死亡，而且什么活到永永远远，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拿着什么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放心，他控制着死亡，我们是属他的，是复活的。那这位主耶稣在干什么呢？注意啊，他做一件事情，他是在七个灯台里面站在中间，也在七个灯台里面行走。那耶稣就跟我们解释，七个灯台就代表七个教会，他右手里面拿着七个星，这个星他自己解释，启示录有很多的意象你不了解，可是圣他有46个意象，上下文就自己告诉你了。他这个心就是教会的使者，就是教会的传道人。所以他这个意象是看见什么？看见主耶稣爱教会，看见主耶稣啊，他已经复活了，可他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在行走，可见他关心的是什么？关心他所爱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他用自己宝血所赎回来的，他爱教会就爱到永远。各位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教会？教会不是这个房子，教会就是什么？就是你，就是我，我们就是教会。主耶稣在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教会，在宇宙教会，他爱我们，关心我们，服侍我们。主耶稣在这个教会做什么？他当然是 服侍教会、关心教会、爱教会、洁净教会、栽培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坐在这里，你要想想看，你是那么有福哎！主耶稣与你同在，他今天在天上，可他又在教会里面，天天在照顾我们。这就是主耶稣的爱和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这样一点的把握，我们就可以蛮有把握。而且耶稣就说，我是这个教会，在这教会里面我服侍教会，而且我也服侍掌握教会的使者，教会的使者要为我来在教会里面来工作。那注意，这个灯台是代表教会，灯台不是本身，不是灯，不是灯，不是灯本身，它是把这个灯点出去的。所以教会，这里就让我们看见首先的意象。所以在这里呢，约翰就告诉主耶稣就告诉约翰说，我要吩咐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第十九节很重要的啊，一定要记得十九节的结构。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写出来。所以整本启示录是讲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章，就是刚才讲过约翰在巴摩海岛看见这位人子在教会里面行走这件事情，把耶稣基督的身份，他在教会的服事写出来。第二个要写现在的事。什么是现在的事？就是我们很快要看第二、第三章，就是讲到在约翰时代在教会里面的事。那约翰时代的教会时期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这个教会时期。所以第二、三章就是启示录第二段讲到现在的事。那现在是什么事呢？等一下我们讲教会的事。然后第三大段就是从第四章开始到启示录的结尾，叫做将来必成的事。就是从第四章开始，就是讲到教会被提以后地上要发生的事，到主来建立国度、千禧年和新天新地的事。所以启示录基本就分成这三段。那这三段告诉我们基督每一件事都掌握，而且最后的得胜。所以回到这里，所以第一章已经讲过了，就是所看见的是这位基督耶稣，他你看他的荣耀，他的面如光，他是一个神子，也是人子，更是首先的幕后的。所以我们讲了第一章就是看见基督耶稣在教会里面服侍。那我们现在要来讲要现在的事，就是教会的事。那教会的事呢，对不起，我播错播到前面去了啊。那教会的事就是讲了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是当时啊，在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这个地方，有七个真正的教会。这七个教会呢，他们都是存在那里。那这七个教会呢，也代表所有历史历代的教会，七是代表。那这七个教会呢，当然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有以弗所的教会。如果各位今天有机会去保罗行踪啊，都会到大部分这些七个教会都可以，地方教会没有了，但地方还在，都是实在的。有以弗所，有士美拿。以弗所当然是保罗所建立的啊，是非常是当时教会最先成立，而且把神的道传出去。保罗在那里三年多。那士美拿是一个靠海边的很美的一个城市，然后别加摩在是以前古时候的一个国都啊，非常的宏伟，世界上第二大的图书馆，有推雅推拉做生意的商业中心，还有沙迪盖在山上人家根本攻不上去的，还有菲拉铁菲，还有老底家，这个七个教会。好，那这七个教会代表什么呢？在这个七封书信里面啊，都是一开始说我这个信是写给谁的，比方写给以弗所，写给士美拿，然后写信的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样子，然后称赞责备什么地方不对的，要他们改进，呼吁还有安慰。那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这七个教会，其实很快的复习。 第一个教会以弗所，以弗所教会啊是什么教会？就是这个教会是很有正统，教义完全正确，但是没有爱心，对神耶稣没有爱心。你说怎么可能教义正确对神没有爱心？因为有的教会服侍很努力，但是好像服侍这个教会并没有服侍基督耶稣，反而以服侍代替了爱神，甚至于也不爱人。你看是一个教义正确冷漠的教会。那第二个教会呢，士美拿，它是一个受了逼迫的教会，但是呢它却是忠心的。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忠心持守，不要害怕，因为你忠心，你不会受第二次的死，不会受到永死。第三个叫别加摩的教会，这个教会很有意思，他跟世俗结婚了，所以他呢就是一个包含世俗的教会。你看今天有的教会啊，他跟世俗是结婚的，把世俗的一套的教训、世俗的一套习惯、罪恶都带到教会来了，叫做别加摩的教会。第四个教会叫推雅推拉的教会，这个更糟糕了，他容纳耶洗别的这个妇女、假先知，就是一个容忍罪恶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末世的教会，其实历史历代，这个是历史历代教会都有这个七个教会的形象。有些教会就完全教会里面有罪，有罪也不去清除，也容让罪，你看发生很多可怕的事情，所以这是神非常不喜悦的。还有呢，那个撒迪的教会，他是暗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教会，没有生命，没有成长，没有果子，死亡的教会。但是在死亡教会里面，还是有些穿白衣的，还是一些真正的爱主的。还有腓拉铁腓的教会，当然我们知道是一个持守真道、忠心宣教的教会。最后呢，老底家教会，就像末世的教会，对属灵的事情是不冷不热，一点不关心的，非常的 liberal， 非常自由派的这种教会。所以这些教会啊，在当时存在，在现今，在教会历史2000年同时存在，也到现在也在存在。那你说请问我们是属于哪个教会？你要看哪一个教会的特征比较像这个教会，你就是比较像这个教会。但是这七个教会主耶稣说什么？说我所爱的啊，我都要责备管教。教会一开始第一章就讲到耶稣在教会里面行走，他爱教会，他要教会这些缺点玷污都要洗净，用他的道洗净。他要责备，责备是要我们什么？要赶快悔改的地方，要悔改，要改变。你不能够继续的死下去、冷下去，你没有宣教的热忱，你没有什么，你都要发热心要改变。而且主耶稣说啊，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不是说我们还不得救，而是说啊，他愿意进来跟你有美好的相交。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好好的读，发现自己在什么地方有缺陷，就从什么地方悔改。因为主爱你，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坐席，然后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就要。所以这个不是对当时的七个教会，他不动了。I say 他哦，先那个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是向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每一个人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趁着主耶稣还在警告我们，我们要很快要见他，赶快的洗净自己衣服。因为在启示录最后讲啊，耶稣再一次讲，凡是洗净自己衣服的，就是你持守的，这人是有福的，因为可以拥有权柄生命树，得到生命树，而且可以进到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呢，赶快悔改，赶快把我们不够的有加奖的主耶稣加奖。而且主耶稣说啊，凡是得胜的都可以得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胜的。怎么讲？我们在约翰讲，我们在信心上得胜，我们就是一个得胜的。既然我们已经是得胜的，我们就持守得胜，得到这个主的加冕。好了，介绍完第二、第三章这个现在的事，这个七个教会，那我们 接下来要从第四章开始讲到将来必成的事，将来必成的事，哇，多么美好。那从第四章一开始啊，你就不见启示录约翰在讲到教会。启示录一共写教会出现了20次，在第一章到第三章出现了19次，然后就不提教会了。为什么？我们相信教会已经不在地上，因为教会的时期结束。比方我们什么时候结束？今天已经2022年，随时随地教会时期结束，我们就要被提在天上，所以就不提教会，一直到结尾的时候才讲到圣灵像众教会的事情。所以在这段时间是教会已经不在地上了，我们已经被提了。所以从四章开始就讲到此后我观看，你看约翰说我看，我刚刚讲了49次看，这里看见什么？天开了。启示录讲了3次天开了，第一次天开了不得了，你看天开了，但耶稣受洗就天开了，约翰就在圣灵里面被提到天空中。注意，不是教会被提啊，教会已经被提了，约翰是他的肉体还在地上，他在圣灵里提到天上，看见这个异象，这时候有声音说你上到这里来啊，所以约翰就上到这里，神把将来必要发生的事告诉他，先告诉他天上的事。这时候约翰上了天上以后啊，他就看见有一位坐宝座的，在启示录出现宝座很多次，因为是讲到坐宝座的就是神，他就描写这位神啊是多么荣耀，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讲到神的荣美信实是一种描写。讲到这位神在天上啊，你注意他旁边神的周围有什么？有24个座位。你有没有想到神的宝座坐在那里？24位座位，24位座位上坐着什么人？坐着24位长老。24位长老他们是头戴着金冠冕，身穿着白衣，在那里跟神在一起。然后在宝座前面有7个灵，就是圣灵，有玻璃海，还有4活物。哇，你看4个最高级的天使在神呢，神的威荣。好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说，请问这个24位长老啊，神的周围坐在这个神的24位长，他们是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对启示录。他们，我们相信这24在旧约里面就代表服事，24位长老就是各位被提的圣徒，就是教会。因为我们已经被提了，为什么知道了？第一个，我们得到奖赏，带着冠冕，神给我们的冠冕，穿着白衣，神给我们的白衣，我们在那里，我们来敬拜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看见神给我们教会是那么大的福分，告诉我们将来你要坐在神的旁边，哇，不得了，24位长老。那然后呢，在这个第四天上的这个异象第四章就讲到4活物和这个24位长老，他们在敬拜神。敬拜什么？神说，他说因为你是配得荣耀权柄尊贵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创造。他们在那敬拜神是敬拜什么？敬拜神是创造宇宙的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敬拜神是创造的神，一切都是他创造的。然后在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敬拜就忽然停止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啊拿着一个书卷，一个书卷是卷起来的，古时候的书卷是这样卷起来的，然后书卷啊里外写的字用7个印封严了。那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见啊，在古时候这个文件啊就讲到一个房地的遗嘱好了，或者是一个房产地契，你们都有房产，都有所有权状，这个所有权状啊很重要，是很它要封起来的。那谁可以有权打开这个所有权状呢？就是今天如果我买一个房地产， 我可以拿到这个权状，我可以打开。所以这个权状，这个拿着书卷就代表这个权状。而且在古时候，这个土地的所有权状，他们在打开以后啊，你拥有的人才有权打开，才可以看。在最后记载的谁拥有着的名字，还有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描写什么样子，还有谁可以享受，都写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地契就是神拿到手上，就是讲到这个宇宙天地世界的所有权状。那这个所有权状本来在创世纪告诉神是给了人亚当，可是因为亚当犯了罪，这个就失掉了这个权状的拥有权，所以这个权状就丧失了。所以当这个神拿到这个权状的时候，就问声音，有声音说谁可以配揭开这个书卷，展开这书卷揭开七印，谁可以配揭开七印，你才，你要有这个拥有权的人才可以，才可以打开。谁可以配？天地间世界没有一个人配，都没有人配。所以约翰就大哭。如果我们各位在天上，你想到没有人可以拿回这个地上，没有人可以把这个神的救恩给我们，我们都要大哭啊。约翰代表我们。可是有一位长老，我刚刚讲长老就是我们教会啊，我们知道谁配，你知道谁配吗？当然知道嘛，羔羊是配，就是说知道这位犹大的狮子羔羊他配。哇，这时候就看见一个图画，就是这位羔羊啊，他就走到这个宝座前，就把这个书卷拿来。为什么？因为只有他配揭开。注意，当那个揭开的时候，到最后才书卷打开。所以当他一来的时候，一拿到这个书卷的时候，而且他是被杀的，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也讲到，因为这位人子他为我们舍罪，为我们牺牲的生命做先锋，夺回了这个地契，才能够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当他一拿到这个书卷，不得了了。我告诉你怎么样不得了，全这个四活物和长老，记得长老我们就要跪在那里，就要唱新歌。你可以想，我们在那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经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我们来，叫我们归于神，又叫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掌王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多么重要的经文，都是我们呢。你看多么感谢主。所以当这个我们这样唱歌的时候，四活物还有四长老敬拜，然后全宇宙啊，整个宇宙，整个宇宙啊，圣经记载有千千万的天使，还有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天地间一切被造之物。哇，在那时候你听到鸟、蚯蚓、鱼、天使，你和我一同来赞美神。为什么？因为他配得。所以在这个第四章第五章讲到都是敬拜，将来我们在天上啊，敬拜神的创造，敬拜神的救赎。为什么我们敬拜神？神不但创造我们又救赎我们，多么美好。好了，可是下面问题了，这个讲完天上要从第六章开始要讲到地上了，羔羊就要揭开这个七个印，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原来啊，当这个地的地契给了羔羊以后，羔羊要一步一步揭开，等到第七个印揭开的时候，才可以把这个书卷整个拿回来。所以当他每一次揭开的时候，就是接近他国度的天国的一部分，每一次揭开就是打击地上的这个邪恶的势力，每一次揭开啊，就是他得胜，而且要等到全部揭开才能把所有的死亡罪恶全部灭掉。所以他每一次揭开啊，就是带来他的国度，而且也因着他的揭开，地上带来了一些不公不义的审判。 所以下面第六章一直到十八章就讲到羔羊揭开七印的跟这个邪恶势力的对抗，把这个从邪恶势力世界拿回来直到天国，所以是讲这件事。那因为啊，我们时间很有限，我只有到12:15，我就要很快的给各位，不能够细讲，但是你们抓住了重点，知道这个七个印。所以第六章开始主耶稣要揭开七印，每一个印打开地上发生一个事情，注意一直等到七个印全部揭开了才能够把这个新天新地展现出来，才能够得到。那这个七个印呢，耶稣基督羔羊亲自揭开七个印，等到第七个印揭开的时候就要有天使，注意是天使了，要吹七个号，这个七个号就是降灾，这个七个号是包括在七个印里面，等到第七个号吹响了就带来末了的七个碗，最后神的愤怒。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要读到这个七个印，到第七个印停止打开就带来七个号，包括了七个号，七个号的第七个号带来七个碗。好了，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就看羔羊先揭开七个印。第一个前四个印讲到四骑士，哇不得了，四个骑士，当这个羔羊一揭开，地上就有战争，有这个第一个好像是假的和平啊，这个骑白马的，骑白马是指的这个世界的灾难，我们讲的教会已经被提了，然后基督开始来揭开印，那时候教会已经不在了，地上最先一开始就是有敌基督出现了。敌基督是谁呢？他就是在末世，这个末世将来国度里面的敌对基督的一个领袖，而且这个人非常有权柄。但以理书说，当这个敌基督出现要跟以色列签一个和平的条约7年，然后等到前3年半以后他要毁约，所以当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开始签约的时候带来地上一个和平，骑着马表示他是一个得胜的，拿着弓但是又没有剑表示是假和平的，他不是真正的和平使者，是假的，他要先出现。那这个敌基督出现以后很快就有战争，战争带来很多的，那我们都知道，然后有这个饥荒，饥荒地上开始产生饥荒，1钱银子，一个人的工钱也不够买一天的食物，所以是很惨的，带来死亡，地上要死掉1/4的人。好，四个印，然后第五个印打开，发现在天上的坛下面有一些冤魂，这些冤魂就求神伸冤。哎，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原来在教会被提以后，地上开始有7年的灾难，这个灾难里面也有很多信耶稣的人。哎，你说奇怪，教会都被提了，地上没有信的人怎么还会有冤魂？因为等一下会解释，因为地上有2见证人神差来传福音，带来14万4千的犹太人传福音，地上有千万万人在那个时候得救，在那时候得救要受到很多的苦，很多人就会被熏到，被敌基督杀害，他们被杀害以后在天上的坛上求神伸冤，神就把白衣服赐给他，说要忍耐片时，因为要等被杀的数目满了，可见在将来这个灾难时期很多殉道者，他们神会为他们伸冤。第六个印揭开就不得了了，就讲到有这个地会大震动，你看我们遇到一点震动都吓坏了，第二大震动，然后日头变黑，月亮像变红，像毛布，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你看天上的小流星、小行星、陨石全部降落，地上有一个行星打到地上都不得了，他说要都像无花果树未落的一样全部都掉下来，你就知道活在那时候的人是多可怕，吓坏了。然后呢，有他说啊，地上的所有的不管贫富贵贱都躲在那里，都很害怕，害怕谁？害怕羔羊的愤怒，因为神愤怒的日子大了。耶稣基督是慈爱的，但是 又是公义的，今天给我们恩典，如果你还不悔改，不来领受他的恩典，你还要得罪他，将来他的审判就像这人说的，神的愤怒是大的。那么他就最后一句话说，当这个神的愤怒的时候到了，谁能站立得住了？在灾难时期神能站立得住了？这里就告诉你，第七章说有144,000人，他们能够站立得住，他们是从犹太人，在灾难时期神特别拣选犹太每一个支派，拣选12,000人，让他们成为宣教士，12个支派一共144,000人，他们要走遍全天下把福音传出去，他们有神的印膏在头上，所以不受伤害。他们传道的结果是什么？就带来了千千万万的人，这里说有无数的人数不清，他们都是144,000见证人宣教带来的结果。这些人呢，他们都在神面前穿着白衣，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都被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了，而且在神的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敷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因为羔羊亲自牧养他们到生命水，神也赐给他们擦干他们眼泪。你看，虽然在灾难之中，这些真正愿意信神的人还是无论他们寻到没有，神是保守他们，赐恩典给他们，这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然后羔羊揭开第七印，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安静了半小时，一点声音没有。为什么？因为下面要发生的太可怕了，太让人敬畏了，因为要吹那个七个号。所以下面就讲到这个七个号，第七个印打开带来七个号，有天使宣判七个号的审判。那这个七个号呢，圣经告诉我们，当天使吹第一个号的时候，地的树木海洋树木青草植物都三分之一烧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我们吃的植物蔬菜都少了，粮食缺乏，空气污染，今天加州大火，你看空气那么污染，地整个都毁坏了。然后海洋第二个号就是海受影响，要吃的海产三分之一也没了，船也没了，多可怕，空气也受影响。第三个号更不得了，我们的水啊已经很缺少了，喝的水又少了三分之一，很多人喝这个水就死了，苦了。第四个号，日月星啊，三光都退缩，只剩三分之一都打击了。你想想，你活在那种环境里面，每天都是黑不隆冬的，可怕到了极点。那在你想，哇，那不是太可怕了？可是有一个天使出来说，你们认为前面很坏吗？还有后面更坏的，祸灾。前面四个祸已经很厉害，还下面三祸是更厉害。天使讲哪三个祸呢？然后第五个号一吹的时候，天使就来把无底坑关的很多最堕落的天使，他们关在那个无底坑已经几千年了，你看几千年关了，把他们释放出来。这些关在无底坑的天，这些邪恶的天使啊，都满怀怨气，就飞出来像烟一样，因为太多了，像这个蝗虫一样遍满全地，来伤害那些没有神印记不信神的人，而且让他们痛苦5个月。弟兄姐妹，那是多么疼痛，他们求死都不行。最后一个害，最后一号一吹响更不得了了，有4个使者，邪恶的天使，关在这个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在今天的这个伊拉克那里，把他们放出来，他们就要来害地上的带领这个马军2亿人。那时候有马军2亿啊，从东方来害人，要把地上的三分之一的人都杀掉。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多么恐怖！可是那时候人怎么样呢？还不赶快悔改？圣经说他们不但不悔改，还去拜鬼魔，而且去不悔改他们的那个做的恶事，并且呢还亵渎神。 你看人的心啊，遇到了苦难还不知道悔改。好了，在这个第七刚刚讲的第六个号吹响了，要吹第七个号，多么可怕。可是在这里有一些个插段，插段就是神的安慰，告诉约翰这段时间要发生的事情。就首先讲到在第十章讲到有一个天使，这个天使他头上，他说脸目像太阳，脚像火柱，披着云彩，他的声音啊像雷声。他也拿着一个书卷，这个书卷注意不是神拿的书卷，这个书卷就是神叫天使在地上要做的工作。他拿着这个书卷啊，他就拿给约翰，就说你把这个书卷啊拿着去吃了。为什么？就是告诉他啊，将来神的计划，当约翰一吃下去的时候，嘴巴是什么？甜的，肚子是苦的。什么意思？就当约翰知道神的计划，他一方面觉得很甜美，因为耶稣要做王了，神要掌权了，可是又觉得很痛苦。为什么？因为看到世上那些不信神的人受的灾害，是讲这件事情啊。那然后呢，他就吃了，并且呢还看见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两见证人。什么叫两见证人？就是当教会被提以后啊，神特别从天上差派了两个来到地上传道的人，穿着毛衣在地上传道1260天，就是前3年半传道。这两个人呢，他们是非常有能力的。那有人说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呢？那有不同的说法啊。有人说他们是以利亚和摩西。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让水变成血，可以让天三年半不下雨，这是以利亚的神迹和摩西。那也有人说是以利亚和以诺，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没死被接上天的，然后再来到地上，而且以诺也是最早的先知。但是不管是谁，或者是将来的先知，不管是谁，重要点不在那里，重要点就是这两个人来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然后很有果效。如果有人要来害他们，他们会怎么样？有火从嘴里吐出来，凡是要害他的就把他们被烧死。他们又可以行很多神迹啊，目的是让人信耶稣，所以他们的果效是很大的。可是三年半的传道以后啊，有这个敌基督，就是兽从这个无底坑出来，就把他征战，把他杀了。你说怎么回事？因为神有他的计划，他们的工作完成了，就好像施洗约翰工作完成了就先殉道了。如果各位啊，在将来的时代你可以看见啊，那这个敌基督把他杀了以后，不让他被埋葬，把他放在大城，就是耶路撒冷，展示给众人。这是什么意思？一种侮辱，就连埋葬都不埋葬。地上的人太高兴了，因为他们三年多受了他很多苦啊，他们以为这所有的灾害都是从他来的，所以他们就互相的庆祝，送礼物。就像今天圣诞节你要送人家卡片，那时候你送一个卡片说庆祝这两个见证人死了，还送礼物，很高兴。可是你知道，如果你是当时的新闻记者的话，你就会发现当这两个人躺在这个耶路撒冷三天多的时候，这个记者就报道说今天 CNN 给你们报道，这两个见证人终于死了，他已经害死我们三年多了，他昨天又在哪里传道，现在终于死了，我们好高兴，大家都在看他。正在看的时候啊，忽然天上有声音说上来到这里来，他们就复活了。如果你在看电视或看这个，哇，你会吓坏了，看见这两个就复活了，然后上面说来上到这里，他们就升到天上了。这个时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见证。然后地上就发生大震动，耶路撒冷就死掉了7000个人，并且很多人信主，所以归荣耀给神，很多犹太人就信了。因着这两见证人的三年多的福音，就让犹太人很多信了，有144000的见证人出去。因着144000见证出去，就有无数的人在灾难时期信了耶稣。但因着信耶稣，很多人殉道。好，简单讲，然后在第七个号要吹响， 就是要第七晚来以前，又有一些的解释，在十二章。十二章是满了意象的一章，很重要。它里面讲到七位人物，就是代表在灾难时期这个魔鬼和神的儿女征战的情形。那其中有讲到怀孕的妇人，就讲到以色列一路以来受到魔鬼的逼迫，然后有红龙，就是撒旦怎么攻击以色列，讲到男孩子，就是耶稣基督得胜掌权到了天上，然后天使长弥迦勒带着天使跟魔鬼和他的使者征战，魔鬼被打败了，赶到地上，于是他不但来在地上来攻击以色列人，也攻击其他的灾难时期信主的人。然后到了第六个介绍，就是海中兽和地中兽，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魔鬼的两个助手，神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魔鬼什么都要模仿神，他要两个助手，一个叫做海中兽，叫做敌基督，就是末世要出来政治的权力来跟从魔鬼的，还有呢假先知，就是末世要出来的宗教领袖来做兽的帮手。所以这个海中兽就讲到将来在末世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骑白马的这位，有一个末世的敌基督的国度，这个国度有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就是这个海中兽，他出来他非常的有权力，所以人都他就说亵渎的话，而且他甚至于说谁能够比这兽，谁能跟他交战，因为他的军事太强大了，政治太强大了，在末世统管整个世界，而且凡是不拜他的他就要把他们杀害。所以在这个十三章讲到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他会杀害所有不敬拜他的。好，不但是有他，还有他有一个同伴，在十三章十一节叫做海中兽，就是假先知，他出来了，他是做什么？他替兽做一个像，叫人来拜兽，也行很多神迹，也可以降火，所以凡是不拜兽的他就要把他杀害，而且要拜他的他就在他们身上刻一个印记，叫做666。666是什么意思？没有什么玄秘，因为人是在创世纪第六天造的，神是七，是完全的。666就表示不管你再怎么了不起再强大，你也不过就是人罢了。所以在那时候他可能用晶片，我们不知道，放在人的身上，凡是不听他话的，就连没有他身上的标志，你连买吃的东西都不行。那所有要拜他的，他加上晶片，你就整个思想受他控制。所以在末世的时候，这个敌基督，这个假先知，是这个撒旦龙的助手，要控制整个世界。你看三位三体，假父、假子、假圣灵，他们要在地上三年半，弄得整个世界是败坏的，地狱的三巨头让人去拜他。好的，但是在这里约翰就告诉你，虽然这样你别担心，第十四章讲看见有144,000人他们在锡安山，换句话讲，圣经告诉我们，虽然在末世有这么敌对的，但是忠心跟从主的144,000人，他们是跟羔羊到哪里他们跟着，他们是童真的，表示是忠诚的，而且是人间买来的，口里没有谎言的，当他们跟随主，将来一定在锡安山是跟羔羊唱这个得胜的歌。所以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弟兄姐妹，世上再大的混乱要求的起诉，要求的就是你是忠心，你不要担心你的怕死。为什么？他说就是你寻到也是有福的，因为在启示录说，他说你在主里面死的是有福的，得到这个奖赏。好了，然后他再告诉我们说，在将来呢有这个人子收割的意象，人子要来收割，凡是属他的人都收在他的仓库里，得到永远的这个添加，但是不信他的要被收割，像葡萄被受到审判。好的，那讲完这个以后啊， 讲到最后的七个灾，七个灾就是七晚灾。因为神的这个七个号吹响的时候，就讲到世上的国要来临，神要做王了。然后但是还有七个碗要降灾，这七个碗，这个天使你看穿着这个洁白的衣服是从神那里出来的，是神的愤怒。这个七个碗就像这个垂直的降下来。但是在这个灾难里面看见也有那些唱这个救恩歌的，所以重点就是整个启示录说，信徒要忍耐，而且要坚忍，信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这里。甚至于为主牺牲的，在主里死的也是有福的，这是一个重点啊。好了，然后有七个碗一路的降下来，降主要都是针对这个敌基督的国度，降在这个拜兽的人身上，得了疮。第二个，整个海全部动物都死了。第三个，整个地河水全部都不能喝了。第四个，降在这个太阳上面，太阳发热，你看我们到热一点都不得了，那热的让人都不能够活下去，用火烤人。第五个碗倒下来，就是敌基督的国度变黑暗。第六个碗倒下来就不得了了，就讲到幼发拉底河要枯干了。这个龙、假先知、敌基督，他们有出来，口里面出来三个青蛙，像污秽的灵啊，就去迷惑了世上的君王。在但以理告诉我们，迷惑了北方的王，可能就是苏俄，东方的王、西方的王，迷惑他们一起到了哈米吉多敦，要来完成一个世界末日的大战。在这个大战里面，就要结束到整个这个敌基督的国度的结束。这个大战要持续一段时间，所以这是第六晚告诉我们的。第七个晚，哈米吉多敦，拿破仑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场，可以容纳那么多的人打仗啊。那第七个晚降来的时候不得了，晚是降在空中，代表整个世界。那有这个地震产生，岛屿也没有了，冰雹有100磅掉在地上。整个这个敌基督的国家，整个末世国家都结束了，所以是讲这件事。那第七个碗一倒下来，神就说成了。为什么成了？他的审判结束了，带来就是国度，带来国度。那我们在带来国度以前啊，我知道我这个12:15，有这个第17章、18章就解释这个敌基督国度的一些情形。很快的讲一下，就讲到大巴比伦什么意思。17章是讲到当这个敌基督要灭亡，那敌基督这个国度啊，当时的宗教情形怎么样，他就告诉你在敌基督的国家里面啊，有一个大淫妇。什么意思？我们讲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淫妇是什么？淫妇就是假的教会，背叛神的教会。所以在将来末世的国度里面，有一些假的宗教、假的教会，他们会出来统治整个世界。当时这个敌基督这个国度有政治的和宗教的合并一起来统治，可是等到3年半以后，这个敌基督越来越有力量，他认为不需要宗教的力量，所以他就把这个大淫妇就吃掉了。在这个第16节，他不需要再有别的宗教，他自己就自立为神了，是讲这件事。那第18章是讲到什么？是讲到将来末世国度的经济情形。你看跟我们今天经济情形也很像，很多不义不法的钱财拢聚在那里，很多靠了这发财还自高自大的。但是天使说巴比伦大城要倒了，所以说神的子民不要去爱世界，不要去拜这个金，不要去羡慕这些，一天之内全都倒塌了。神想起这些不义不法的事，所以圣经说哀哉巴比伦大城，你的刑罚要来了，地上的君王都会哀哭。那时候他们也不会在乎这些钱财，只在乎生存。而且地上的，他说再没有这个音乐的声音了，在18章里 再没有各种的宴乐，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地上这一切都要过去，地上的 party 宴乐结束了。第十九章讲天上的宴乐开始了。第十九章延续四次，天上讲哈利路亚，你要赞美神。地上的 party 结束了，天上的 party 开始了。而且讲到天上的 party， 羔羊的婚礼时候来了。而且十九章讲到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骑着白马降临。当他降临，当然就是对付哈米吉多敦的战争。注意，跟着白马一同来的还有很多骑着白马的，他们穿着细白的麻衣跟随神，那是谁？请问是谁？就是我们嘛。我们这些升上高天的被提的教会跟着耶稣一同来，我们不是跟他去打仗，只要他去打仗口里的戒，我们是跟着他来见证，然后飞鸟吃尽了这些敌对国的熟的肉，然后把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把这个兽和假先知活活的丢在地狱。他们地狱的第一批访客，地狱那时候还没有，他们两个活活的就丢进去了。然后在二十章讲也把这个撒旦啊、也捆绑了一千年，而且捆绑的，你说奇怪，为什么只捆绑一千年？好，我们等一下再讲。然后开始了千年国度。二十章就记载说，我看见有很多的宝座，几个原文说许多的啊。那时候有什么人坐在宝座上跟主一同统治，主做王统治一千年，谁跟他一同做王呢？有我们复活的这个新约信徒，加上注意在那个时候旧约信徒复活，还有灾难时期殉道的信徒复活，所以三批信徒跟基督耶稣一同坐宝座管理地上一千年。所以圣经说第一次复活的是指的这些有福的。那地上有什么人呢？地上还有人类，这些人类就从灾难时期他们信主还受到很多逼迫殉道的已经那时候死了，后来复活，没有殉道的还是肉身跟我们一样，他们就活活的进到千年国度。所以进到千年国度的第一批的活在地上的人，他们都是信主的，可是在一千年以后他们有很多的后代呢，却很多人并没有信主。你说怎么可能呢？当然可能，基督统治，就像基督来到地上还是很多人不信他，因为人的罪性。所以一千年结束，这一千年基督做王，一切是和平的。那一千年完了以后，撒旦暂时放出来，神就看见这个撒旦的罪性还没改变，那人类呢，因着自我如果不悔改，就跟着撒旦一起火，就来反对神，就产生了一个叫做哥哥马哥的全世界的反对神人，像海沙一样，你看多如地上海沙，跟着这个龙来反叛神，但是叫做以卵击石，神就用火从天上降下来，就把他们都烧灭了。不但这样，还把这个龙啊丢在什么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受害假先生说我们已经等你一千年了，你现在才来，就一起受苦直到什么永永远远。然后在这个时候神要洁净整个地上的罪恶，有一个末世的审判，白色大宝座，所有从亚当以来所有死去的人没有信的人都要复活，身体复活都要站在白色宝座面前，有书卷，就他们的书卷展开记载他们所言所行，但是凡是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都要按着自己的行为受审，结局就是第二次的死，扔在火湖里，多么可怕。所以当这个所有的这个罪恶都洁净完了以后，这时候就来最后的结论，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就讲到这个书卷打开了，原来书卷的结尾告诉你这个地契最后得到的人是谁，而且土地是什么描写，就讲到新天新地。什么叫新天新地？就是有一个新的天，这个新不是旧对比，完全不同性质的天和完全不同性质的地。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到时候那个新天新地跟今天这个地是完全不一样，天也不一样，而且海也没有了，而且有新耶路撒冷。注意这是两件事啊，新天新地是一个， 然后有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城，降在新天新地里面。那圣徒我们就住在新耶路撒冷。那新天新地有什么特别呢？不得了，他说啊，神要与人同在。你看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罪恶了，罪恶已经在二十章完全结束了。那这个时候是完全新的，神要跟我们同在，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那个时候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了，多么美好！因为神都更新了，而且这个新天新地新圣城降临，那我们在那里呢，也不需要日光，也不需要月光，因为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二十二章讲的，我们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天上是要侍奉他，都要见他的面，你可以直接见到神，他的名字在我们额上，不再有黑夜，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做光，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弟兄姐妹，你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哇，多么美丽！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住的地方。最后呢，介绍完了全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顺从的走路？二十二章六节，得胜的敬拜，紧急的见证，热情的工作，彻底的洗洁净，期待的观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使命。所以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怎么样，有福了。而且在这个二十二章十四节啊，非常重要，耶稣说啊，他说凡是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表示我们遵守神有福的，可以得到权柄到生命树，我们可以拥有生命树，还可以从门进城，到时候我们跟神永远在一起。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呢？圣灵和心腹说来，听见的人也说来，口渴的也说来，愿意的也可以白白取生命水的喝。神的爱是那么的彻底，到了这时候还在要我们，我们是心腹还有圣灵，告诉所有的人说来来来，不要失掉机会，永远不要失掉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恩典，也是我们的使命。所以主耶稣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这主耶稣讲的，主耶稣最后讲，是的，我必快来。约翰忍不住说，是的，主啊，愿你快来。然后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没有话讲，我们只有一件事，说你的话都是真实的，你说是的，你必快来。主啊，我们也回应说，是的，愿你快来。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爱你，遵守你的话，洁净自己，等候你来。但愿你这个白白的水让许多口渴的人，让他们快快的得到这永恒的福气。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